什么毛病。我小子一定喜欢替我祷告。其实提摩太前书很有意思啊，我觉得真的像刚刚江汉分享的神众子关系啊，保罗跟提摩太有很好的关系。那这位牧者真的在人生最后的时候，为教会的治理啊，这么严重，这么重要，是教会要继续可以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教会可以再壮大，可以让得救人数增加。其实治理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治理很好的教会大概没有办法再长大。我们一直找人进来，然后教会很乱七八糟的话，是没有办法长大一个教会。所以教会治理其实也是个恩赐啊。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他讲说治理的就当专心治理的，治理是个恩赐。那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已经告诉我们要治理了啊，照着他就说管理这地，治理全地啊，所以治理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因为保罗在最后的时候必须把这些事情说清楚。那教会虽然是这个属灵的家，跟世界上稍微不一样，好，不是一个专门讲行政的，可是教会要是一点这个都没有的话，一点行政都没有，就会乱套了啊。所以基本上教会还是要有一点规矩的，要治理的。所以这本书的重点在讲到治理，那在治理到最后的时候，就讲到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最后面第三节到最后面，就是松汉给我的责任。这里第三节到最后，我觉得有几个重点啊，我的讲义上已经写了，我们先念第三节到第五节好吗？好，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正经，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啊。我觉得在教会里面现在碰到很大的问题，就是有人传异教啊，在这本书上传异教已经提了好多次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看什么是异教啊。英文用那个 false doctrine， 我们的 doctrine 是什么？基督徒的 doctrine 是什么？就是基督徒的相信是什么啊？我们相信什么？那保罗这里说是不服从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这些就是异教了哈。所以不合乎我们现在基督徒讲的真理，教会讲的这本圣经就是异教了。那现在传异教的，他基本上他心态这边讲得很清楚，他们的心态就是因为要不服从，就是不顺服，然后自高自大啊，这个都我圣经上讲得很清楚。那这个现象最重要，就是我叫这个传异教跟我们今天的关系很重要，因为这是个末世一定会发生的现象。启示录讲到末世会怎么样，谁会出现？对，假先知啊，敌基督会出现。所以我们一定要会去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啊。那我这个讲义上列了两个经文啊，末世的现象就是一定会有假先知、假师父会出现。那彼得后书是这样讲的：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这是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讲的。那约翰一书也提到，好，小子们呐、啊，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明显都不是属我们的啊。所以今天应该是不跟我们在一起就是敌我们的，这就是有问题了啊。所以我们要来看看我们到底的信仰根基是什么。有没有去天成网站看过我们教会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告白是什么？好，没关系，先 都没有人去看过。所以我想说，我们如果讲假的啊，我们先讲假的好了。现在美国最流行的异端是什么？对，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人，还有一个是什么？摩门教啊，这是美国最明显的这两个人数最多的。那耶和华见证人就是大本营就在，是不是在那个 Brooklyn 啊？您知道吗？我不知道。啊，那摩门教的大本营应该就知道哪一州？对，好，这两个为什么他们是异端？好，先讨论这个。你知道今天异端最大的问题，第一个不相信什么？对，耶稣基督是神啊，不相信三位一体，另外就不相信什么？对，所以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第一个就是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圣经无误啊，我们要相信，绝对要相信这本圣经上所讲的话。但很多人就不相信这本圣经所讲的话，要不就会跟你 argue。你知道圣经上很多错，你有没有听过人讲圣经上错的地方太多了？有没有人找过？你们都没有找。Okay. 旧约中间其实你看列王记跟历代志可能就一定会记得不一样，就是那个人数年纪啊就会记得不一样，所以人家就说你看你们圣经这么简单是都错，所以呢圣经是有错的，就可以很多的 argue 啊。但如果再去看福音书的话，就是这个这一点福音记载跟内源记载又稍微有点出入，所以他们就会跟我们 argue 这个细节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抓真的，我们越来读圣经越知道圣经是真的，我们才会去跟人家分辨什么是错的。好，所以异端一个就是不相信圣经全部是真的，摩门教的根基就是因为不相信这个圣经是真的，所以他们还要念什么摩门经，好像念摩门经，所以他们是说基督教还要合乎时代合乎潮流，所以就一直要加添很多新的东西，这是摩门教在做的事情。那另外就是不承认三位一体啊，这是耶和华见证人最大的问题。他们认为耶稣基督不是一个神，这是因为我想，我就不要再讲那些哲学的问题。那时候古希腊哲学的影响，他们认为人是二元论，物质是身体是罪的啊。那如果他是一个罪人的话，他会被钉死。他是人，他就不是神。啊，这是他们的理论跟基础，大部分就是。异端大部分都是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啊，那摩门教更是这样子在搞了，认为耶稣基督不是个神。那这是在美国比较流行的，那在中国人中间比较流行的是什么？对对对，东方闪电，就在中国国内你就很清楚了，东方闪电，他们是说什么？而在台湾就变全能神了，所以我觉得还要一个再注意，就是现在这种邪教它挂的都是教会，像台湾的全能神就是挂教会的名字，所以你不知道，你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教会嘛，全能神教会哈，或者叫新歌教会，你就走进去了啊。对对，我现在告诉你，这是我为什么要提，就是这个东西我们今天在 Bergen County 我们还觉得这个影响不大，可是我知道在 Chinatown 在 Flushing 都有了，然后那个加州啊更是有，加州那我们曾经碰过有朋友住纽约市的，就搬到加州想挂就是教会名字，然后就走进去了，走进去的话就说这个教会不对劲哎，他就不想留在那个教会，就他你知道他不想留在那个教会，他教会人怎么威胁他？你要离开我们啊，我们会打你，真的。后来他回来今天跟我们讲，就怎么会这种教会说你不可以离开他的，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他们不需要外面知道啊，所以这是我们自己要注意的。东方闪电的刚开始出来的所讲的是说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那个女基督，中国大陆那个女的基督徒女的那个，她就说她就是基督的再来，所以后来就聚了很多人。那到了台湾，这个就变成全能神教会。就刚开始的时候，你还觉得说，啊，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可以进去。没有想到进到里面，就发现很多问题啊，你也出不来，进去的人是出不来，并且全能神教会还引发了很多高知识分子跟有钱人，你要出来，他们也是会打你的。我不知道我是没真的去进去，可是我在台湾去年代的时候就一直听他们在讲说，他们会用录影带， 惹你生气，然后跟你打架，然后到最后呢就会放，所以你说要离开我们他就要放，他就威胁你不可以离开他们。好，这是现在比较多的异端。还有就是韩国现在基督教很丰盛，可是韩国有很多异端。韩国早期的话是，你有没有听过统一教？早期是统一教，统一教在台湾的大学非常的流行啊，他就用女孩子去找男同学，就是先做朋友，交朋友，然后就带到统一教里面去了。然后统一教很好玩，统一教他们当然也不讲圣经，统一教是在台湾他们会骗你的感情，然后分配婚姻，然后那个文显明就是说有那个感动，他可以指定婚姻的，你们两个结婚，然后不结婚不行的。那很奇怪的一个宗教，在美国曾经也传过，后来美国要查他们，可是发现他们好像也没有太多，就是信徒也不敢去告他们，就后来我统一教也没有被揭发。那现在的话，韩国还是很多异端，这是我到中国的时候他们跟我讲的。譬如有叫韩国的教会有叫真理教会，也是个异端，他们基督都几乎他们也拿着圣经读，可是他们就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不承认耶稣基督的救赎。你去听他们讲道，简直是不敢相信是那样子讲道的，所以你听了半天，这个人在上台面讲什么你不知道，他可以拿着圣经说我现在讲彼得前书，然后你坐下面你就不懂他在讲什么，就是矛盾的很厉害，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大部分的异端都是这个样子的哦。那有人会问我说，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受洗，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怎么选择教会？那我大概就跟他们讲说，一个教会像我们刚刚讲，他一定要承认这本圣经是什么无误的哈，那还要承认三位一体的真神。那还要相信主耶稣会再来，大部分基本上，我想我们基督徒基本上相信的是，我们相信独一的真神，唯一的救主，对，我们要因信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称义啊。那我们的主现在虽然不在，不再用肉身的形式向我们显现，可是这个时代中有圣灵，并且主耶稣要再来，这是我们基督徒很基本的一个信仰的根基。如果我们去到一个教会他不讲这些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教会会怎么样，会有问题。好，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我在这里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基督信仰的根基？我们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罪，没有一个义人，我们都是罪人啊。对，所以你要好好去看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我们想说，我就说要救恩的根基要好看的话，大家把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你们要看一下，就会知道我们的救恩的根基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上。我们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是个好人，我们是建立在我们是个病人，我们是个罪人，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救赎啊！因为康健人不需要医生，我们需要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好，这是我们大概的信仰的根基在这里。好，那我们就进到下一段。他下一段要讲的就是财务的问题。那我觉得我应该把第六章的从第六节到第十节这边讲到一个人想发财的问题。那还有第十七节啊，十八节那边也有一些特别的嘱咐。这两边是讲到关于金钱的问题。那我们先念从第六节到第十节好吗？一起来念。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好，我们再念十七节十八节，再念十九节十七到十九。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好，这边讲到关于金钱的问题啊，那金钱，钱很有用啊，对不对？今天我们没有钱也不行嘛啊！可是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我们今天大家对钱财的观念啊，我们对钱财的看法啊，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看钱财？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啊。这里已经讲到，敬钱的人呢，应该是怎么样？敬钱的心态，我今天做个小小表格，敬钱的表现，他心态应该是什么样的？要知足。好，神说知足的人就会什么？知足你才会怎么样？才会喜乐啊！所以在神面前是有满足的喜乐，所以你知足了，那个才会喜乐啊。对，那可是贪财的人呢？好，贪财的人就是什么？陷在迷惑里头，好，会落在许多网络，使我们的私欲里面，那私欲都是有害的啊。因为我们里面真的说实话，我们没有什么良善，我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所以我们的私欲都要为着我们自己好。因为我们当我们要为我们自己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为什么，我们就不太会为别人着想，我们不为别人着想，两个人的利益就开始什么，就会冲突啊。那所以这边真的告诉我们说，这是有害的，这是贪财人的表现啊。那问题是，今天在基督徒中间，可能有时候我们会用金钱为得利的门路，我们装着很金钱，我们装着我们有一些很好的行为，然后呢，或许我觉得我们也很会讲道，我，可是呢，里面确实做了，里面却想什么？啊，所以我今天讲一句话，就是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心灵有什么益处呢？求神帮助我们真的看见这个世界你赚不完的，并且如果我们今天不知道我们是被神救赎回来，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予的，我们是有永恒的生命，我们今天如果就像是世界上一直在这世界上钻的话啊，我想没有一个东西满足得了我们的里面，因为这个生命是从神来的，只有神可以满足我们啊。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想要多多的有钱啊，今天我们其实赚得全世界的话，我们不能拿什么来换你的生命，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贪财是万恶的根。那主耶稣在世上也跟我们讲到钱财的事情，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马门翻出来就是财力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不可能，我们心里面会有两个主人，我们里面是只有一个主人，我们里面到底要是谁是我们的主人？当我们里面有两个，有别的是做我们的主人的时候，我们就犯了十条诫命的第几条？第一条。因为神在十条诫命出埃及记，神就说了什么？对啊，他说我是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哈，你们不可以什么有别的什么哈，所以我们就会犯了十条诫命，最刚开始跟神的关系，我们心中有别的事。所以我就说，当我们里面一想着讲到世界上的钱更多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开始什么，我们里面就不会让神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里面就会开始什么，那个不满足的心就会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这时候我们里面就会陷在自己想要的里面，那真的是会害人。所以我觉得我常常自己要警惕我自己，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不要用钱做标准。我觉得我们一用钱做来衡量很多事情呢，就很混乱。当你做这些事情，用主耶稣、用神的想法、神的眼光来去衡量事情，就容易多了。 有人就问我说那买房子，以前就跟我说买房子，就跟我讨论说要在哪里买房子，可是你为什么要买房子？人家说早上孩子将来那个学区要好，将来上学很大的问题。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我说买房子，如果你知道你买房子是为了神，将来那房子要给神用的话，你的房子的主人是神，我说大家就很容易决定你在哪里买房子了。我就这样引，我让我们大家可以，我就提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大家就可以想到说，我们钱财的主人是谁？是我吗？还是神？好。所以下面就对富足人就有个警告了啊！富足人他的嘱咐是什么？不要自高，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钱财我们都觉得越多越好，没有钱就很过不下去，没有钱会……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讲，她说你不要浪费钱啊，她说你就是差一毛钱，公那个 bus 都不让我们上的。你小时候那个坐巴士钱不是很贵，可是就你差一毛钱人家不让你上，所以就让我们从小这个心就觉得钱很重要，钱很重要，将来长大一点好好多赚点钱。可是成了基督徒就发现说，原来钱是无定的啊。那在马太福音主耶稣曾讲过这句话，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我念给大家听。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来挖窟窿来偷。那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都很会投资，我们就把钱放在这个地上，结果投资的结果谁来偷了？2008年后大家就知道了，很惨啊，就有人偷了，不知道怎么偷的啊。那我记得在加拿大还有个银行的那个保险库真的被人家挖窟窿啊，后来变成好大新闻，我想你应该知道吧，有个银行前几年发生过这种事情啊。所以这个世上我们真的如果把钱很小心的去存去放，结果发现还是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就有些事情就发生了。所以钱真的是个无定的钱财，会飞的，会长翅膀，会飞的。真言书我记得也说过这句话，所以我们里面应该来依靠神。神要我们要对着今生的需要，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要知足，便知道圣经上一直讲说，所罗门极其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小花一朵啊，这些野地的花不纺线不织布还穿这么漂亮，那空中的飞鸟是什么？不种也不收，都还有的吃。所以我们的心态应该是依靠神。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谁供应我们？神供应我们啊。我觉得这几天谁发了一个那个在微信上发一个就很好，就是那唐从容的一个见证。我们就这样，如果你们看过他妈妈叫宁芝娘，他的一生的那个见证啊，他们在印尼做华侨是穷得不得了，他真的是他妈妈是有这一餐不知道有下一餐在哪里。可是问题是他们家好多小孩，他先生在唐从容三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就唐从容三岁就没有爸爸了。可是这个妈妈依靠神做了一个最大的祷告，是什么祷告？对，他没有钱，他没有钱可能就奉献给教会，可是呢他就不嫁，他说我不嫁，我就是要养，靠着神来把这几个孩子养育大。他是生了七个男孩一个女孩，对，死了，对，他死了只剩八个，所以是七个，他被他养大是七个男孩一个女孩。他就把他的孩子怎么样，我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我就把我的什么孩子献给神。哦，这个妈妈祷告不得了，所以唐家就出了非常多的有名的牧师。唐崇明以前来过我们这边讲道，夏令会讲过，他非常会讲道。那唐崇文更是别讲，那口才真的是那个不，那不，我不是他口才，他那个哲理啊，他那个分析的那个能力，跟他那个用字的精准，是我非常佩服的。对一件事情的形容，他用的字，唐崇文非常的精准。 有机会你们听他讲的。所以这个家出了几个非常有名的这世界级的讲员啊，唐崇明、唐崇荣，这是我听过了两个，还有一个唐崇怀，都是非常的有名。那在我们中国人的中间，在北美苏家，你知道苏文峰，海外校园的那个总编辑也是一样，他们家是台南的基督徒，在台湾台南基督徒，也是父母是敬虔的基督徒，就他们一家人也是非常的那个，这些孩子都非常的优秀，服侍神。好，这是苏家，他们老大苏文安以前是那个那个台福神学院的创办人中间的啊，方者中间之一，这家是非常的优秀。所以我们真的不要依靠我们的钱财，我们来依靠神啊。那依靠神以后，你就这样，你会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每一天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可以跟你讲，我星期三早上一个见证，前外客服有个姐妹，也是我们单身团契的，她最近得了乳癌，那小王去看她了，就一直邀她来我们礼拜三姐妹会，说她上礼拜说要来没来，就这礼拜三早上我就说好，我来打个电话给她，我打电话她大概会来了，就我打个电话跟她约，然后我们在哪里碰面，我就说我可以带她来教会，她就来了。可是我在跟他打完电话以后，我脑袋就想了，说：“哎，我们前才挖扣脚单身团契这么多姐妹啊，他都已经得了乳癌了，我大概应该把今天再找来找来，我们应该来聚一聚啊。”我脑袋还这样子想，我在路上开车来这的时候，我的电话铃就响了。我不应该开车接手机，可是我就接了一会儿，就有一个挖扣单身姐妹跟我打电话，然后就是问他金慧怎么样了。我说对不起，先开始，我等回家再告诉你金辉怎么样。就那天他就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做了，其他真的跟我讲他很美好的经历，经历神啊，在他这个整个过程中，生病的过程里面，他没有被这种癌症打到，他真的还蛮喜乐的。所以我觉得真的依靠神，我们依靠神，我们的生活中间就有很多你想不到的神机，其实巧合就跟着我们就发生了啊。那神会顾念我们里面的需要，并且我们知道这些祖父这些世上这些富足的人啊，我们对钱财有个观念，这是我反面第二页要讲的基督徒的财务观。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他祖父这些富足的人是应该我们有了钱应该行善，应该施舍，施比受更为有福。好，这是我们基督徒里头要有的观念。神给我们钱财的目的是做什么？不是为了我们今天可以向世人炫耀我有极高的地位被人尊崇。神给我们钱财的目的是要我们可以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把这个神的钱财用在最恰当的地方。那神不喜欢这个世界上有贫穷的人。如果你们去读生命记，或者是对，应该是生命记，讲到七年以后的安息年，神为什么要设定安息年？神为什么七七四十九年要设定禧年？要让这些奴仆可以回去，要让你跟人家人家卖给你的田地可以赎回，可以还给他。神就让这些富足的人要做什么？要做善事嘛？对，你要帮助穷人，好，要好施舍，不要讲都是我的，我的都是我的，越多越好。那结果到后来，这些人进了这些迦南，以色列人进了迦南美地，不肯照神的这个诫命来活的时候，到了第七年不肯安息年，然后不肯让奴仆回去，到了七七四九禧年的时候，就不讨神喜悦，到最后神就把他们怎么，其实把他们分上到列邦，让那个地可以安息，让那个地荒凉，让那个地安息。所以如果我们不遵照神的诫命，神给我们的托付，让我们做个金钱的管家，好，让我们拿到了钱，其实对不起，我觉得 Bergen County 我们大概都应该算富足的人，虽然我们不是非常非常有钱，可是我们大概还不需要为明天吃什么也没有钱买菜在担心啊。所以我们都是富足的，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把我们的钱财用在神喜悦的方法，为着神的国度，好，为着我们周围这些失丧的灵魂，或者一些贫穷中间我们有一些真的缺乏的，我们能够多多的摆上。这是我相信神要给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 正确的一个财务观。好，下面就讲到对提摩太的嘱咐，我们念十一节到十六节好吗？ 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神面前，并在向本多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无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世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荣耀的全能都归给他。阿门。哦，对不起，我想我对钱财的财务官还有个忘记题，就是我们只是个钱财的管家啊，并且我们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接钱的管理者跟使用者，我们不是钱财的什么，我们不是钱财的主人。好，求神帮助我们，这一切都是谁赐予的？好，都是神，都是神赐予的。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观念看，真的我相信我们就能够乐意施舍帮助人。并且神也讲过有个祝福，就是真的我刚提过，为神的国度，我们钱财是为神的国度啊使用，让以至于这些神的家的事情可以丰丰富富的，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我想我们的十一奉献应该拿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啊，以至于教会也没有缺乏，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啊。这是我们在钱财上一定要有个观念，因为这神是神的，神的东西我们还是要用在神的里面。好，下面就对着提摩太的一些嘱咐，他说你要逃避这些事。这些事讲他上面讲的事情，就是要逃避这些传异教，还要逃避这些钱财的问题。有些事情不是你去跟人家 argue 就会有好的结果。好，所以对于异教的事情是你要去逃避。为什么呢？我也试图跟耶华见证人讲过，因为有以前有人找过我来，他就很迷惑，他到底要信哪一个好？他觉得耶华见证人好得不得了，他们都是非常良善的人。那因为耶华见证人非常注重彼此的帮助，他们真的帮助穷人。所以上回来找过我的是个国内来的，1990年那时候真的大家都比较穷，他就来问我们，找到我们，后来。我就发现你很难说服他，因为他已经看到一些什么好行为人的表现，所以他就觉得你跟我讲一大堆说他们不信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些东西对他什么，这些东西对他是抽象的。他实际上跟人家相处的结果是觉得耶华见证人很好，所以他现在觉得很犹豫，到底要去基督教还是去耶华见证人的教耶华见证人的教会的时候，他就很犹豫啊。所以不是我说不要跟人家辩论，这是约翰二书自己讲的，我念给你们听啊。约翰二书没有分章，只有一节啊，只有一章，不只有一节，对不起。他，我念第九节、第十节、十一节啊。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道。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所以这些人来我们跟我们不是传这个教训的，你不要想说你现在的那个神学知识或你对神的认识的生命多好去跟他们辩论，会浪费你很多时间，而且你可能还辩不过他们，然后还会跟你说下回带我们教会的长老来跟你辩啊。所以对着这些异端的，多多为这些，如果你没有家人在里面的时候，多多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耶和华见证人现在在那个北京都有教会了，因为我有人跟我讲他们有亲戚在里面，在北京的，所以你要 convince 他们非常不容易了，所以多多为这些人祷告。对着这些异端的事情是逃避，好，人家来跟我们要讲这些的时候，所以如果你们家人来敲门，那个耶和华见证也没敲过你们家门，有吗？你们都没被敲过，已经被敲过好多次了。他说 No， 我不跟你谈。 我是基督徒，我就想赶快拒绝他们啊。以前都是只有美国人来敲，现在连他以为我是中韩国人，所以现在有韩国人来敲过我们家门。他们非常的热心在传教、哦，我不是要传，非常的热心在传那个耶和华见证这个教。摩门教是以前在台湾非常多人在传，台湾就看到那个年轻人骑脚踏车，穿着白衬衫，非常干干净净，两个在街上就是传他们的摩门教。所以这些东西真的是就是。保罗很智慧告诉我们要逃避，好，是不要去跟他们辩论，浪费我们的时间。还有逃避钱财的问题，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引诱，所以我就要鼓励大家，如果你还没有被人家有一个叫什么直销，我就被人家拉过啊，因为教会人多就人家拉过，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贪财的心。对不起啊，我不再讲你，如果你们做直销我很抱歉啊，是我自己就人家就跟我说你要不要加入直销，你就还跟我讲的时候你想说很好，可以跟谁，可以卖给谁，待会可以再找谁加加，你真的很忙，脑袋就开始这种事情。后来我就跟那些姐妹讲说对不起啊，我说我觉得我真的不合适，我不能做这个，我真的不能做这个，我觉得那个贪财的心在我里面就起来了，我简直没有再有心情去思想神的话，再有心情跟人家传福音，我看到人家我就想说我跟他说传教。如果对不起我不讲你们啊，真的，我后来有个好朋友也是教会的，他后来他真的做得很好，那一阵子九九年那时候他真的做得很好，可是我就觉得说我很不阿门。你知道他最近前几年大概五六年他就跟我说平真我不做了，他就跟我说我不做了，他还跟我说一句什么话，他说我赚得多我的漏洞也大，就是他可以去教人家做那个，然后他说他后面漏洞一堆，就是他们家就事情不断，就他们家很多事情不就一下子他就出车祸了，一下子他们家儿子又怎么样，他就一下他就身体又不好。我说你跟我讲你吃你这个东西这么好，就是那个什么刚开始卖那个什么 OPC 处理多好多好多好，跟我讲的像仙丹一样，我就被人家说服我就买了吃，我就说我不能做可是我可以买，可是到后来发现他自己身体不好啊。后来他就跟我很诚实的只要说凭着我漏洞太大，所以后来他就不做了。所以这些事情真的我说就是只有逃避，你坦白跟人家讲我不合适做，不过你已经在做了，我就觉得个人的领受不一样，那我实在是不合适，我真的是不合适做。我承认我很贪财的心在那些事情上，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逃避。那可是今天信徒还有什么事情要再逃避啊？我看到这就是我要奉劝大家在色情的事情上，在就像约瑟一样，他的祖母在诱惑他的时候，他就是逃避。你不要觉得你可以抵挡，千万是逃避，这种事情一定要逃避。我本来想说色情女色，他想不对，现在是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都。因为我前阵听到一个姐妹说她以前在加拿大的经验，就是她刚去加拿大移民的时候，那就很孤单啊，那也不会开车，就有一个白人对她很好，一个女的，就没想送到她很不知道多少次恩赐以后，有一次那个人在送她的时候，那个女的就跟她说：“你可不可以握我的手？”她就好像很奇怪。后来就才慢慢那个一直讲笑，还晓得那个人是同性恋，那个人要求他，他觉得真是 ugly， 他就很生气，就那女的也很生气，那女的说你不要跟我交朋友，那你就下车。结果这个姐妹就说下车就下车，现在外面这么冷是雪，下车就下车，他就真的下车走回家，所以就再也没有碰过。所以这些事情就是说碰到这些引诱的事情，真的是就是要逃避，就是要拒绝，快快的逃离现场。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引诱的事情，就是电动玩具。我前年看曲牧上一篇文章，就说现在这个风行到什么地步啊？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稍微看一下，对这个稍微有点了解。可是那个真的现在太多人在打了，花了很多时间，所以要逃避。那光是逃避还是负面，他今天讲到我们应该追求，他告诉提摩太应该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好，不仅做这个，还要为真道他该做的事情，那个只是品格上的追求，那实际上要做的是要打那美好的仗。我想打那美好的仗真的是我们要救人的灵魂，为了神的真理啊，我们要开始跟譬如说有的人很有恩赐写护教学的书， 我是没有这个恩赐，我看着头都痛，我想说干嘛去谈这些东西啊，这个都是为真道打美好仗啊，持定永生，我们是为此被招的啊。所以我们里面一定要抓住一个，就是我有神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啊，在这个我们不是只有今生，不是只看短暂的今生，我们头是永恒的，所以要抓住这个，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才可以，你就可以轻看今生，我看重永恒，我看重绝对的真理，我就不为这个相对的事情来在这里浪费我的情感，浪费我的情绪，这样子我们才会有那样子的美好的见证。其实主耶稣自己在世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想到他是一个这么穷的家庭，可是却不自卑啊，可以在人的面前活出神的见证，还可以为人的生命这样子摆上啊，让父神的旨意完全成就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就知道，我们里面真的求神当我们里面有那样子的确据，基督耶稣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有永恒的生命，为此被召的啊。那我觉得这在这边我是看到保罗很宝贝，是保罗在神的面前就是能够抓住这些真理，所以他可以这样讲这么清楚，说主耶稣将来一定要再显现。好，主耶稣已经在本多比拉多面前做过美好的见证，那本多比拉多都说他没有罪，耶稣基督没有罪啊，可是最后是犹太人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也是神的旨意成就了，他为我们这些罪人上十字架。他不仅是曾经在这世界上活过33年半，那到了日期，就我们的神还会怎么样？还会再来。好，那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极大的盼望，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我们的主会再来接我们，有天什么在他的荣耀里啊，跟他的相遇。好，这是我们里面要有的盼望。我们的神是住在那人不能靠近的光的里面，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是有一天，我现在不可以拿出来给你们看我的神是什么样，可是我们都有个盼望，有一天他会怎么样？他一定会再来救我，脱离这个啊身体的肉体的捆绑，让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新的身体。好，这个大概是我的分享。我知道我们现在时间卡得很紧，我又下面有几个我先讲我附录的一个，就是到底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这是使徒信经，是我们今天教会都没有再提这个，可是这是在以前这些第几世纪开始的，好像是第3世纪是吧，他们就归纳出来了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我这边附给大家，我们可以念一下，有12句话。使徒信经，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信仰根基啊。我记得是应该在第3世纪的时候，那些教父是他们就开始研究收集，就写下来这个。虽然不能够完全 cover 我们的信仰，可是至少什么？至少我们有知道，很肯定知道我们的神，我们信的神是什么样？我们有信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的圣父是创造的神，我们的圣子是什么样？是救赎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死上，救赎我们的神。现在我们看不见主耶稣了，那现在是以什么样形态，神以什么样形态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的运行，是圣灵啊，是圣灵的时代。所以主耶稣升天要求父，父就赐下圣灵。好，这是基本的我们的信仰根基。我们来念一下使徒信经好吗？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都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3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好的，好，我想就下面我这边留了几个讨论问题，我们在小组中呢可以讨论。我问的一个问题是，请你分享一下耶稣基督信心中你认为是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他祖父提摩太 保罗主题要追求这些都是品格的问题，性情的问题，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不仅在这里啊，在前面我们也看到，在第四章他还嘱咐过他，不能叫你小看你年轻，你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另外一个就分享一下，如果你做见证，为你上次为主做见证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分享？我希望我们常常经历神啊，我们的生活中间神与我们同在啊，这位是神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有没有真的在这些上经历？做个祷告。其实说孩子，真的谢谢你，谢谢你是这样子的顾念我们，是你来寻找了我们，是你来跟我们恢复了关系，并且为了这个恢复你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以及我们今天真知道我们里面是这么有一个从上头来那宝贵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是永恒的生命。主耶稣，你帮助我们可以持定永恒，并且常在这世代还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中间，你可以用着我们，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一点点的交通，你让我们真的在这个时代中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勇气可以逃避许多的事情，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为主你自己打那美好的仗。谢谢主耶稣恩待我们，还是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